我是 Cindy，
我是 Shirley，
欢迎回到理财学霸，和我们一起累积理财小知识，
扩大财务舒适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来念一则学伴在 Mixer Box 的留言，他的名字是胖妈，他说谢谢，经过你们清楚的解说，我终于有一点了解了，之前想自己买书研究但都没耐心看，听的再加上你们的解说真是清楚太多了，声音真的很好听耶，好甜，感觉 K 线都变简单了，谢谢。
非常感谢胖妈特地到 Mr. Box 为我们留下留言。其实我跟 Shirley 之前跟你一样，都会买一些投资理财相关的书，但是都真的没耐心看或没时间看。那自从做了理财学伴之后，我们就互相激励，不知不觉也两年多啦。也希望胖妈之后继续跟我们一起学习哦。节目准备开始咯。在市场下跌时买进，结果却被套牢。下跌后什么时候该止损，上涨什么时候该获利了结，如果你在面临股市加密货币市场常常有这样的担心疑虑的话，或许网格交易对你来说值得一试哦。网格交易就是设定好交易金额的上限下限之后，在这个价格区间内，网格机器人会自动帮你买低卖高，减少你盯盘交易的时间，也克服人性面对市场变化时贪婪恐惧的心态。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介绍什么是网格交易，网格交易的好处缺点有哪些，以及在进行网格交易之前需要注意的事情哦。如果你也对于这种新兴的交易方式有兴趣的话，就继续听下去吧。
网格交易就是将投资标的的价格分成像网格一样一格一格不同的价位，由机器人自动帮你买卖的交易策略。只要将网格单的上限价格和下限价格设定好后，标的的买进卖出价格就会被划分成好几份不同价位的网格。当标的的价格来到网格的某条线的时候，机器人就会自动帮你买进或是卖出，借由这样买低卖高的量化交易方式来获利。假设我们今天开了比特币和美元稳定币 USDT 交易的一张网格单，上限价格设定在60000 USDT， 下限价格设定在20000 USDT， 就代表我们这张网格单是透过 USDT 来投资，以便追踪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在20000到60000的这个区间中，网格机器人会自动帮我们分成好多不同价位的网格线，只要比特币的价格在这之间波动，机器人就会自动帮我们买低卖高赚取利润。假设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是35000，而网格单分别在20000、30000、50000、60000之间设了网格线，开单当下就会买入一些比特币现货，当今天价格上涨来到40000的时候，就会卖出一些我们手上的现货，但过了几天比特币下跌到30000，机器人又会再帮我们入手一些比特币。透过投资标的的价格波动，只要触动到网格线相对的价格，机器人就会自动交易。不过如果当今天比特币跌破我们设置的下限价格20000的时候，或者是上涨超过我们的上限价格60000的时候，机器人就会暂停交易，直到价格再次回到我们设定的金额区间。
那透过网格机器人进行网格交易的好处有哪一些呢？网格交易其实特别适合处于震荡行情的标的。透过我们上面的介绍，大家应该了解了，当今天标的的价格是低于或是高于我们设定网格单的价格区间时，网格机器人其实就会自动的停止交易。但是只要这个标的的价格是一直在我们设定网格单的价格区间内上下震荡，那网格机器人它就会一直按照我们设定的网格价格自动买进卖出，所以靠这个网格机器人的交易策略规律的买进卖出，其实就可以避免我们一般投资人面对震荡行情不断追高或者是恐慌卖出的心态。再来，人毕竟需要睡觉，但是机器人不用，所以透过网格机器人，它就可以24小时自动帮你买低卖高进行套利，也特别适合像是加密货币这种24小时运行的市场，让你不需要定盘。 不过进行网格交易也是有一些缺点的哦。我们前面就不断的重复在强调，当今天标的的价格超出网格单的价格区间时，其实网格机器人就会暂停交易，也就是不会有任何的利润。那这些投资标的的价格如果涨势连连，超出了我们设定网格单的上限价格时，那高过于上限价格的涨幅就没有办法透过网格单来实现了。再来，如果你是使用网格单进行网格交易的话，你的获利是有可能比持有现货更低的哦。假设今天我在比特币30,000美元时开了一张上限60,000下限20,000的比特币 USDT 网格单，那这段期间比特币的价格一路的上涨，虽然我透过网格单的设定每上涨到一个网格线，网格交易机器人它就会自动卖出一部分的比特币来帮我实现获利，也就是说我在40,000、50,000、60,000时都会个别卖出一部分的比特币，赚是有赚没错，但是如果跟一个从30,000美元就持有比特币现货一路爆到60,000美元再卖出的人相比，我的网格单获利就相对比较少了。所以如果把两种单向的趋势行情考虑进去的话，当今天比特币大涨超过我设定的网格单上限价格时，我赚的就会比持有比特币现货的人少，因为我会错过后续的涨势。但当今天比特币大跌超出我网格单的下限价格时，我赔的会比持有比特币现货的人少，因为我会略过后续的跌幅。
第三个使用网格交易的缺点就是网格单会保有资金，所以资金运用的效率就会比较低，因为网格单不会将我们投资的金额一次 all in 嘛，开单的时候会买进部分的现货，保有部分的资金，等到价格下跌的时候才会有子弹可以运用。但是当你的网格数越多，就代表每次投入的资金越少，其余的资金就是处于闲置状态，造成资金运用效率的低落。另外，如果设定的网格数量太少，标的的价格持续在两个网格之间震荡，但没有碰到任何一条网格线，网格机器人在这段震荡期间也不会做任何的交易。最后就是网格单一旦开启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次调整价格区间，因此如果一开始开单预估的价格区间跟现行市场的价格走势差异越来越大，也没有办法及时调整网格单的交易策略，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原本的网格单关闭，再开启新的网格单。
那当我们已经了解了网格交易的好处以及它的缺点之后，我们想要进行网格交易之前要注意的事情有哪一些呢？第一个，大家要知道网格交易也是会赔钱会亏损的哦。不晓得大家是不是跟我一开始一样，觉得机器人交易好像听起来就是很聪明，好像稳赚不赔，但是网格交易并非稳赚不赔，它也是会赔钱的，毕竟投资版就有风险啊。那假设我们开立网格单之后，标的的价格持续的下跌，我们设定的网格单只要每碰到一格网格线，网格机器人它就会持续的帮我们买进标的，那在这段下跌的趋势中一样是会亏损。不过比起那些一次就把资金投入买进现货的人来说，网格单的交易策略它的跌幅是比较少的，因为在价格下跌时是分批买进嘛，所以买进的平均价会比一开始 all in 的投资人还低。然而如果我要在这段下跌趋势中去赚取价差，其实就可以开立反向网格或者是做空网格，那么在价格下跌时反而是会赚钱的。那再来，网格交易其实并不适合价格平稳的标的哦，因为网格交易的策略就是要在波动震荡的行情中不断的买低卖高，所以如果价格走势一直都很平稳，那就不建议去使用网格交易的策略。再来，你也必须注意网格交易的手续费，因为当每次价格触碰到网格线时，网格机器人就会自动的帮你交易，那这是会收取手续费的，因此在震荡行情中一买一卖就会收取两次的手续费，虽然带来的利润不错，可是手续费也会是你需要考量的点，因此在做网格交易时尽量就选取手续费低廉的交易所。
现在许多交易所都有提供网格交易的功能，那在开单的过程中会看到很多可以设定的参数，我们这边也介绍一些在开立网格单时常见的参数。第一就是 base 和 quot。 当我们今天开立一张 BTC 斜线 USDT 的网格单时，斜线前面的 BTC 就是我们要追踪价格的币种，准备买进的标的，也就是 base。 斜线后面的 USDT 就是我们交易时使用的币种，也就是 quot。 那我们在设定网格单的时候，也会看到总投入或者是总投资额，那就是投入这张网格单的总资金，会包含准备买进标的的资金和手续费。那网格利润简单来说就是网格机器人低买高卖创造出来的利润，浮动盈亏呢就是标的现在的价格减掉平均买入的价格，再乘以持有的标的数量，简单说就是你现在追踪的标的和市场价的落差。那触发价格就是如果你设定网格单的当下标的价格并不在你理想开单价格上，那就可以设定触发价格，等到标的的价格达到触发价格的时候，网格单才开始生效。
那在了解完开立网格单过程中常见的参数之后，如果你想要做网格交易，要怎么选取网格交易的平台呢？前面有讲到网格交易机器人它在帮你买进卖出的时候都会收取手续费，所以最好是选取手续费比较低廉的平台。那派网是目前网格交易中大家比较推崇的平台，因为它无论是买或卖手续费都是固定 0.05%。 那我们的部落格上面也有图文分享要怎么透过派网来开启网格单，如果你对于这部分有兴趣的话，就欢迎你到我们的部落格去观看咯。
谢谢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愿意播出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在这边也诚挚的邀请你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面帮我们打新留言，让这个节目被更多人听见。
同时也欢迎你到 Instagram 搜寻理财学伴，找到我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继续把理财学伴做得更好，让这个节目被更多人听见，欢迎你分享理财学伴给身边也想一起学习投资理财的朋友哦。
在我们的网站上也会有文字版的整理，如果想要收藏或回顾，也欢迎你上去看看。
网址是 moneymate.space/网格交易，拼法是 moneymate.space/网格交易，也可以从节目的简介中找到网址哦。理财学伴，
我们下次见，
拜。
前阵子我有个好朋友他恢复单身了，然后这段期间他就有积极的在寻找看有没有适合的对象，然后刚好我老公他有一个同事就是也恢复单身，但是之前就我就觉得那个同事就是外表很好啊，然后收入也不错啊，所以我就一发现就很想要帮我朋友卡位，所以我们就约了他们明天一起玩，然后我们今天就先去桌游店买了一个桌游回家，然后刚刚在录音之前我们已经有试玩了两场，这样明天才可以更顺利的进行这场游戏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你这媒人当得很用力很努力，
就因为我老公的同事是稀有事出欸，他只交往过两任然后都很长欸，好不容易我看到这个窗口
哦，我也好想竞争哦乱讲
因为我那个朋友就是之前就有遇到一些我觉得很烂的人啊之类的，但我觉得说他非常的努力又赞，应该要帮他配合到一个好的对象这样子，所以我才这次这么用力。所以我们刚刚就试玩了几场，然后在玩之前，因为我以前玩桌游的时候都是就是属于放空听人家解释，就我从来都不会自己去看说明书，但是今天呢我就被要求加入一起看说明书一起摆那个牌啊，我觉得我最近看说明书的耐心有提高，那我就跟他说我以前玩桌游真的是从来没有在看说明书、我现在看最多的说明书就是银行金融商品的说明书，因为最近我们在部落格整理了好几篇信用卡攻略，那为了去看那个什么回馈趴数啊、回馈上限啊，还有排除的没有排除的特殊回馈，我真的是使出了二十几年来巨大的耐心所以呢 有听到这边的学伴，现在在我们的部落格上面有好几篇信用卡攻略哦。最新出的几篇就是网购的信用卡啊，在 PC Home、虾皮、Momo、接口支付之类的，你要使用哪一张信用卡回馈最好啊？还有很适合懒人的 Apple Pay 和 Google Pay 的信用卡，还有其他好几篇文章，都欢迎你去我们的部落格看看。那连结我们都放在 Show Notes 里喽。
特别适合想要多一点现金回馈，或者是这段期间想要趁过年前赶快买好一些年节礼物的学伴们，记得赶快去看一下哦。